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心忙比动作真的去做还要多。好，我们想的可能比去做的还要多。好，可是我们想的就已经够累了，还没有做就已经很累了。这个直接讲话其实很需要练习跟勇气，有没有？有啊，昨天有一个国外回来的朋友啊，那我就这个跟他吃了饭啊，跟他聊一聊。那他其实每一年虽然住在国外，他都要固定每一年回来，就是要陪他的母亲。可是他母亲身边其实是有外佣的，好，然后也有弟弟弟媳。可是呢，好，各位你想啊，他就说当年啊，大家都说要出外，就是要移民。结果大家都是用说的说的，哇，一窝蜂都说好好好要移民。结果只有他采取行动，好，他就真的移出去了，好，移出去了。可是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没有移出去，都是嘴巴讲，因为考虑很多，有没有？好，那结果他移出去了之后，现在啊，这个家人有的时候照顾老妈妈，老妈妈又有一点啰嗦啊，那就会抱怨，抱怨就说，哎，你们这个在海外啊都不用照顾啊，就好像置身事外都不负责，好，就会开始有些这些话讲出来了。那他听了，一方面觉得有道理，一方面觉得非常没道理。好，当年是你们没有做这个选择，你们都嘴巴讲，不敢采取行动。可是呢，觉得有道理的是，他们的确在海外，可是他们其实也很辛苦。好，这么几十年来，其实他们要下很大的功夫啊，在海外这个从无到有，其实是很辛苦的。好，可是呢，他们每一年都还是要固定回来轮流照顾妈妈。那他就跟我讲啊，老实讲哈，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在坐牢，他只能坐在他妈妈身边。可是他回来可以看很多小说，因为坐在妈妈身边什么事都不能做。好，那妈妈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关心语言的那种啰嗦唠叨哈。那你看，在面对这个事情啊，后来他的亲家也住在台湾。啊，然后就哇，看到他回来就开始大包小包要他托他带回去啊。那其实这位朋友年纪也很大了，也当这个阿公了哈。那他回来其实身体要整顿，好，手这个叫板机指，对不对？啊，也要开刀哈。可是就托他带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哈，带罐头带书，他就很苦恼。很苦恼哈，后来我昨天跟他讲，因为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的心结，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外，啊，没有回来照顾妈妈啊，那这个家里的人的抱怨，他们理该接受，他们觉得好像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不知怎的，心里面老是有一个部分很不平衡，很不平衡啊。那后来他昨天就是很苦恼这样子哈，那我就，可是他很客气哦。好，他说哎呀，我修行没你好，他说没我好，我说没有，我都直接骂人了，我哪有什么修行。我说照辈分他是最大的，他是他们这个家族老大，照辈分亲家，好，他的媳妇的这个家人好要托他带东西，他可不可以拒绝？照辈分他最大哦，他又是家里面的老大，好，然后是儿子娶的媳妇嘛，好啊，媳妇的妈妈要他带东西嘛，啊，他明明回来开刀的嘛，眼睛也不好，手也开刀，可是他为什么不拒绝？他就很为难，好，很为难。然后呢，把那个要给他太太的罐头，好，给他的罐头，他都先把它吃了，对，要都分了先吃了，好，可是要带给孙子，要带给女儿的，他就不敢动，可是他又觉得好重，他又很不情愿，很不想寄。而且那个东西说真的可有可无啦。好，啊，他太太就一句话说，大不了托运，好，你就不要自己提嘛。其实自己提他们都以为说很方便，啊，我们常会出国的人就知道什么方便，你上下飞机不用拖，你上下车子不用拖，有时候那么多，好，那你要拿上拿下其实是很麻烦的事嘛，对不对？好，可是人家就说，哦，好好好，他们知道他们不要麻烦他，可是真的要上飞机之前什么东西都送来了，那他就会想，那我不带的话用托运的可能比东西都贵，好，那你要是不急做海运， 啊，那他就陷入这种两难。那昨天我送他去坐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德高望重的那个位阶呢，你是最大的那个，你是完全可以拒绝，人家根本就不可以开口叫你送东西带东西的。假如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长幼有序嘛，他真的是最大的嘛，你是公公呢，对不对？好，那可是呢，他的个性心里面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起冲突，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很不满意的，很不高兴的，可是他又不敢拒绝，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长年累月都一直认为他在海外好，没有对家里面付出，所以一定要回来照顾。他跟他太太轮流哦，每一年都要回来哦，回来两趟，每个人分别回来一趟还不够，有时候要回来两趟哦。可是他们自己在海外有很多事情。还有，各位你知道哈，有的时候老妈妈、老爸爸年纪大了哈，比如说八九十岁了，儿子女儿的年纪还会很轻吗？还会很年轻吗？没有吗？好，他自己也都六十几了，好，都坐六望七了。各位，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心有余力不足啊？不是说不愿意孝顺妈妈、孝顺父母，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年纪也大了，有的时候真的心力不够啊？好，也不是故意的。好，妈妈可能老妈妈只要开个嘴巴，大家都要听她的。好，可是她很多事情还要自己做，还要自己弄。好，在海外的话，国外，哎，他们搬个家，弄个花园，弄个家里面。这要自己弄哎，否则就是要请工人，对不对？好，来帮忙。那他们其实年纪也大了呀。好，年纪大了，我们虽然说这个我们的活力不依赖不依赖年纪，对不对？好，我们的活力跟年纪是没有关系。可是有的时候啊，各位你们发现有些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吗？过去你很看重的事情，你很能够赶快付出时间去做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会没有兴趣了，会很不想做了，有没有？像过年到了，谁还热衷打扫？一想到打扫就好烦哦。啊，假如说能力好一点，请个人来帮忙打扫个一两天，好，花点钱有就算了。好，可是偏偏有些老人家是不准的，一定要自己动手。好，那在座有媳妇的你就知道了，啊，这些媳妇就是拿来做免费工人用的，有没有？啊，我曾经有一个个案呢，啊，也是学生啊，他这个每年过年哈，啊，他要洗刷厨房道哈，啊，每一个缝隙都是干净的，啊，他婆婆来这个手就会开始这样摸，呵呵，啊，看看啊干不干净，就他每次都有严重的富贵手，啊，富贵手，最后都还戴着手套继续做，好，啊，像过年到了大家都要打扫，你就知道那个痛苦了，好，啊，那结果呢，好，啊，慢慢的有一年，他就真的下定决心，他跟他的手道歉。因为他的手不但是富贵手，而且裂开会流血的，好，可是他还是很挂心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没做，公公婆婆来了会看到，先生来了会看到，好，然后没有做好的话，好像对不起他们，好，就还是尽力的好去弄，可是一边弄一边火大，一边流血，一边痛苦，一边骂人，有没有啊？因为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应，很不爽嘛。后来他就在想，好，难道我一定要这样子的打扫，一定要打扫到百分百吗？一百分吗？好，我不能够就稍微弄一下就好，或者是我真的花钱找人家来帮忙一下，难道不行吗？可是哈，其实有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哦，他们不做性这个，对不对？好，尤其是公公婆婆，他觉得媳妇可以做嘛，好，自己家人可以做，为什么要找别人来做？啊，结果后来有一年哈，他真的好好的看待他的双手，好，他就那一年不打扫了。然后呢，他跟他先生说，我没有办法打扫，我的手都流血了。结果哈，他在浴室里面哈，在洗澡的时候，他一想到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就痛哭流涕，坐在浴室里面大哭，然后对着他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其实他的手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反应？没想要走嘛，没想要走啊啦，有没有？大家懂吗？我们的身体在反应吗？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好，那他每一年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要严重。好，终于哈，裂到他痛没有办法坐的时候，坐在浴室里面大哭，对着他的手一直道歉。好，我再也不要这样子，我再也不要虐待你了。结果哈，才一个礼拜哦，他的手就慢慢好了。 他就真的不去动哦，他不去洗，不去弄，他跟他先生讲，我不能弄，我就是不要弄了。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怕他婆婆来检查了。然后婆婆一摸啊，那下那那下那啥，没了，你的手头都没洗，你出不来就那啥呗。啊，否则就是婆婆摸过的地方抹布赶快擦过去，抹啊，那块先抹啊。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啊，你可以改变，可是你的心态做好准备了没有？假如你还是一直怕人家唠叨，怕人家说你，人家说你一句你就受不了，婆婆说你一句你就觉得啊，我这个媳妇没有认真负责，好，不负责任这句话是你让她对你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不是婆婆她说你刺伤了你，懂不懂？是你接受了她所说的话，而你也用那句话来伤害你自己，你也真的觉得自己不对不对，我没有做好媳妇的责任，我不应该这样子。有没有常常有这种声音？对啊，对，你说啊，妈，我跟你讲哦，灰尘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饱和了，就不会再脏了。对，那这样子老人家心脏好一点。好，我觉得适度的给老人家刺激也是对心脏心脏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强化的活动啊。所以有的时候太顺老人家的意也不好，他们心脏都没有刺激，所以有的时候给他们适度的刺激能够骂骂你，让他们的情绪有点出口，你也是功德无量啊。对齁，嗯，咱撸来撸板婆诶。年纪越大经验越足哈，这皮越来越厚。好，可是各位，我说的是很认真的呀。后来我那个学生他的手啊，富贵手这么十几年的富贵手，他就是一个礼拜，他看着他的手一天比一天好，就好起来了耶。好，那他就真的不去做，他把那个时间拿来做什么？做点大家开心的事情啊，好，做点其他的事情啊。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个地方都弄得那么的干净？其实弄得那么干净，你欢喜的去做也就算了，你不是啊，你手一边痛一边流血一边骂人一边做，好，那你其实你的心情很不好的。好，然后你看心情不好你会给人家好脸色吗？不会啊。所以其实全家人会因为你打扫不开心而全家都不开心。那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我们要打扫新房间，有没有？物质实相的东西要打扫，要汰旧换新，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也要开始汰旧换新，有很多的习性要改变。好，然后呢，假如婆婆真的看来很不满意啊啊，妈不要紧了，我有时间再来冲啊，你去外面坐哈，这个厨房哈你就不要再进来，你不要看到就算了嘛，啊，你别看就好了啦。啊啊，或者说妈，你有老花眼吗？你再看清楚一点，其实很干净。哦，青菜丽安娜讲啊，有没有说稍微幽默一点？可是我们不是带着恶意啊，我们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做出了一个反应。好，真的很感谢他，好，被你操成这个样子。好，可是你看到你真的心里面也不想做，你的身体也有一些啊不舒服的反应的时候，那就告诉自己，我换一个想法吧，我换一个看法吧。好，我接受别人哈怎么看我，那是他的事。好，可是我自己的心里面跟我的身体的反应我最清楚啊，我要不要尊重我自己啊？要嘛，对不对？要啊。啊，我最近也很忙啊，忙得腰好痛哦。啊，因为我在搬家啊，那真的要汰旧换新嘛哈。可是你知道白天忙完了，到了晚上坐在那里啊，我只要一看到有东西我就又习惯，我们赶快去整理啊。好，那就要开始弄，就一边弄就一边想说，不行，放下来，放下来，管他的，不要做。不但新房子要弄，然后我以前住的地方我孩子要去住，看着又忍不住要帮他擦，要帮他整理，然后想，嗯，丢，这是业代机，这不是外代机。放下来，结果儿子，我们去看电影。啊，白天已经忙一整天，累死我了，还要上课，还要到外地上课，我也是会抱怨的，是没有机会抱怨给你们听。那回来我到了晚上坐在那里好累哦，然后就跟儿子讲说，我们去看电影，不要搞这些了。啊，那其实这就是提醒自己，否则哈，我也发现我那个动作，我喜欢东西整整齐齐的，所以 喜欢整齐的人哈，你看你就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对不对？好，那种能够忍受凌乱的人哈，他就比较轻松一点。好，他说妈妈，我找得到东西就好了啊，对，你干嘛要放得那么整齐？好，听说哈，最有创造力的人哈，通常，好，通常他的东西都不会整齐，都不是整整齐齐的。好，很少有又有规范又很有创造力的人，这是少数人，少数人。好，有几个人哈，我名字忘掉了。啊，听说他们的东西都非常整齐，但是他们是非常有创意的人。但是在比例上来看，大部分很有创意的人，他的东西都不是规规矩矩摆得整整齐齐的。好，非常整齐的人哈，那个叫做洁癖、完美，那个其实身心，他的心智受到很大的限制。好，稍微就是凌乱一点点啊，在你能够找得到自己的东西的范围里面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各位，你在新年在整理的时候，有没有一直想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把东西归位？可是假如家里面有其他成员，他的东西不见得要放在你放的位置，会不会吵架？会啊，到处都找不到东西嘛，对不对？好，所以家里面要划分那个势力范围，属于你的就用你的方式，属于他们的就用他们的方式，你不能够让所有的地方都用你的方式。好，但是这有一个好处哦，好，那你就不用去管他们的那个势力范围哦，他们找不到东西就跟你没有关哦。好，你不要一边帮人家找一边又在骂人哦，我早就跟你讲要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哪里。你看这是家里面常发生的问题，有没有？有哈，现在新年要到了哈，要打扫了哈，要欢欢喜喜的做啊。假如说真的太累了，然后觉得好啰嗦好麻烦啊，不想弄了哈，那就马马虎虎吧啊，因为比较有创造力。
以前还没学赛事的时候，我说这是我乱中有序，他说屁话，不整理就不整理，什么叫做乱中有序？然后他很不尊重属于我自己的房间，你如果说公共的，比如说客厅、餐厅、厨房属于，然后他又有严重洁癖，东西一定要归位的人，我说妈妈你不要管到我的房间，而且房间已经很小了，那他硬要照他的方式，然后我就找不到我的东西。那我也试着照他规定，他还列表，用电脑列表，要求我照他的方式去排。就从此以后，我功课就一落千丈。
很好，好，我们觉得这是巧妙的人生安排。妈妈有洁癖哈，小孩子就很喜欢乱丢东西。对。
那老师，我还想继续讲说一点，就是说。就是你说的真的会冲突，因为不是说要自夸，像好几次家里发生很大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一起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想出来的 idea 最后真的解决啦、啊、然后你们都想不出来啊，然后就说啊你不小心的，那你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不小心，你们都没有天马行空，我不是说我比你厉害，而是你是属于规范有洁癖你谨慎，对不对？那每个人分配的部门不一样，我就不适合做快统科的，你就硬要我去那个。
好，对，这个同学讲的真好啊，一肚子怨气，对不 对,
对
好，过年前赶快通通把它放掉。好，其实虽然是家里面的小小事情哦，有的时候还挺烦人的，对不对？好，从我刚刚在讲我那个朋友从海外回来哦，其实心里面压力好大，然后又不敢拒绝人家啊，到打扫一个家里面，其实好会有很多人的意见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哈、啊、这个过年到了真的要好好的打扫啊，真正要打扫的是心啦，不是那个外境啊，是我们的心啦。好，我在台南上课的时候讲到的那个题目我觉得蛮好的哈，叫肉身成道。好，我们对自己的肉身的描述哈，常常都我后来就让每个同学分享，我发现他们都只讲两个区块，一个就是外在的形貌啊，都绝对不太满意，99.9%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外貌都不太满意啊，要么太胖，要么就这个太扁，要么就那个太小。来，你们想想看，你们对自己都很满意吗？没有吗？对不对？好，另外一部分呢就会讲到身体的功能啊，我的身体好像、啊、有高血压啦，有点糖尿病啦，有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当我们在对自己肉身的描述的时候，常常都只在这两个区块，一个是外形，一个是功能。 啊，身体的功能，一个是我们的外表。那几乎我说 99% 的人哈，都不是很满意，都不是很满意。好，那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很有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后来同学都说从来没这么想过。好，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假如你的身体是你的雕像，有没有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说你的肉体是你活生生雕塑出来的，那么你今天长这个样子，你今天身体是这个状况，你是怎么把它雕塑成这个样子的？你的肉体包括你的外观哦，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你是要负责任的哦。那你是怎么让自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好，不管是外貌还是功能哦，它都是跟着你的人生观哦，你的看法，慢慢慢慢把它雕塑成今天这个样子哦。很多人说外观怎么可能是雕塑的，是遗传啊，都怪父母亲没把自己生好。可是说老实话哈，假如我们说20岁之前的样子，好，父母亲啦家族哦替你负点责任，20岁之后的你，你是必须要为自己的样貌自己的长相负责任的哦。各位有没有道理？很多人都说遗传啊，可是就偏偏有那种养父母跟他的养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后来养子生的小孩子一看也很像爷爷，可是他们等到孩子都大了才真相大白，你不是我生，不是亲生的，那就跟遗传没有关咯。可是为什么会长得那么像？大家懂了吗？后来那天台南下了课，我经过一户人家哈，门口就站了一只贵宾狗，那个毛理的干干净净，就站在那里东张西望。我恍然好像看到一个欧巴桑站在门口哈，正在看那个路人。有没有很多欧巴桑会站在门口看热闹？那你们有没有看过动物长得跟家跟它的主人啊，那种味道很像？有吗？啊，那各位假如你接受这个说法的话，你看看你现在自己长的这个样子，假如你不满意，你应该找谁负责啊？所以包括连我们的外貌，它其实都是跟你怎么看待自己是有关系的哦。还有别人看待你，而你接受了别人对你的看法，会不会也开始自己的外形也会受到影响？会，对不对？特别现在这种整形风为什么那么流行，有没有都是非常在意大家对于好看的那个观点，所以你希望把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好，运竹，我的脸还没有弄，什么都没有弄，好，都还没有弄，我想等老一点的时候一起弄这样每天像我这样笑成这个样子，大概老得慢一点。好，各位你晓得吗？那身体的功能就不必讲了。好，身体的功能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操它。好，有一句话说40岁之前啊是身体在帮你的忙，对不对？可是40岁之后呢，你一直要帮身体的忙。没错嘛哈。对，因为40岁之前我们一直都在操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可能这个精力充沛嘛，还年轻嘛。啊，累了不睡觉，饿了不吃东西嘛，对不对？还常常伤神啊，所以很伤身。可是到了40岁之后，你就开始验收成果了，我们的身体慢慢慢慢会出现一些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肉体啊，那你看也是新年到了嘛，我们不是要好好的整顿整顿吗？而这种整顿不是说真的去做微整形做整形就可以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你怎么开始看待你自己。好，你怎么看你自己，那你看你自己的看法，包括你对你的外形的看法，好，包括你对你身体的这些健康的看法，好，包括你是在你人生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好，是有让你舒服还是不舒服的，你有没有开始做一些调整，你有没有帮助自己站在一个你觉得舒服的位置上？什么叫做舒服的位置？对，好，一种习惯，要养成习惯哦。好，因为你常常都站在你并不舒服的位置上哦。比如说嘛，我刚刚在讲厨房一定要洗成那个样子吗？有没有他是要做给人家看，他有没有站在舒服的位置，他有没有让他自己站在舒服的位置？没有啊。他有没有，就算你是媳妇该做一些事情帮忙，我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要是 感觉非常不舒服，不对了。可是你还是一直用着你认为媳妇应该怎么做的那个看法，你还是一直站在那个媳妇的位置上，你就会不舒服咯。假如你还是啊，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来顺从你的父母亲的指示啊，可是你很不高兴，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你要学着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就像我刚刚也讲，整理房子整理的好累哦，算了，那我们去看电影啊，就去看电影了。有没有用一种方法哈，用一些小小的调整，让自己站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不要太委屈自己，好，可是也不要太配合别人，可是并不是说要你跟人家冲突哦，或是什么的，而是你自己做一点小小的调整，让自己稍微感觉到有点舒服的感觉，这就是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好，当每一个角色也都不必过度的认真嘛，大家了解吗？那我去看电影哈，看《风暴》，刘德华演的，限制级的噻，对啊，整个香港都被炸掉了，香港像这样子炸还得了？好看吗？好看吗？我觉得刘德华最好看的。刘德华年纪这么大了，把自己哦锻炼成那么的精壮哈，一点赘肉都没有哦，真是令人嫉妒啊！啊，可是现在都电脑动画了，那个香港还经得了这样子撞来撞去，而且坏人好人都打不死，打来打去都死了平民百姓。可是其实他在探讨一个主题，我觉得这是香港哈这种警匪片哈最常在探讨的，好人有很坏的地方，有没有？坏人也有好心的地方。你只要生命里面有一个你很想要去维护的啊，那你很多人性里面的一种美好的善良的那一面就会出现。一个大坏蛋啊，就一直去抢劫，可是他的女朋友一直希望他改邪归正，他都不听，直到他女朋友骗他说他怀孕了，结果这个强盗，这个抢劫犯，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变好，所以他就自己到警察局，就跟警察说他要当卧底啊，他想要翻身，他想做好人，因为他想要当爸爸。好，其实他很多的细节在讲这个东西。那刘德华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警察，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抓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的一些这个证据，就没有办法起诉人家。他最后啊，也在一个关键上面，因为那个坏人啊，把一个小女孩也摔死了，所以他一时，你看那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冲突？会不会有冲动？结果他就自己制造了一个伪证，好来证明这个坏人是他做的，栽赃就是做证据啦。哇，结果到后来发现那个案子不是这个大坏蛋做的，还有另外一个大坏蛋做的。好，那按理说他做了伪证啦，对不对？最后不得不把所有的抢匪一个都不能留，全部都要把他做掉，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他栽赃的，他要栽这个做伪证的那个大坏蛋车上有摄影机，把他的动作摄影下来了。好，反正这个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这是他们想探讨的东西了。好，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做坏人。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看到赛斯在提的，我也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部分。我们把好人坏人太两边化了，有没有？要么就很好，要么就很坏。其实不是啊，好人里面有没有坏心眼啊？有啊，有的时候忍不住了，可能有一些事情，对不对？好，那坏人有没有好心的地方啊？有啊，有啊。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引发我们做一些思考。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非常二元这么的简单对立的世界，好，它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好，那你说要不要去看呢？好，热热闹闹的嘛，就这样子看刘德华也是可以的嘛。好，但是我说他在探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我觉得香港的这些警匪片常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最红的那一部，哎，无间道，是啊， 啊，连国外都翻拍，韩国好像也有翻拍他的这个剧情。是啊，有的时候人在碰到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不得不做了一些选择，有没有？对，所以这很难，很难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嘛。那我今天在听那个广播的时候，台北市长那个医生叫什么？他不是要出来竞选台北市长？哎，柯文哲嘛。哎，我听他讲话是挺有道理的，对，挺有道理的。好，他虽然是民进党，但是他也说，啊，他没有入党是吧？哇，好险，那不错，那可以那个。他一直说，只要你提出反对的理由，反对，那你要带出你的论点嘛？你为什么反对嘛？你要有一个具体做法。好，那他讲说，政治人物哈，应该要是个哲学家，好，他应该要对问题有一个深入的思考，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不是为了党派，好，而是你真的对你提出来的这些政论，你要有一套你的想法。啊，我觉得讲得真好。好，你应该是个哲学家，哲学家专门在探讨事情的原理原则，好，最深入的一个探讨，好，这是需要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没有在影响大家，反正我们也不能投，因为是台北市长。对，对啊，我觉得不是针对人哈，而是这个人提出来的一些论点嘛。对，来，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好，来，麦克风。
元旦放了一天假，结果隔天，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无形中。然后因为礼拜四我都有家教，然后我就想说，我都有睡回笼觉的那个习惯，好，我就8点多就上去睡。然后9点半，我那个学生就说：“老师你在哪里？”我说：“啊，我在楼上。”啊，今天要上课呢？啊，今天礼拜几？哦，礼拜四哈。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赶快下楼。那后来我跟我孩子分享，那我大女儿说：“哦，妈妈你进步了，你终于可以很 relax 了。”
嗯哼，
我就很高兴这一点。
嗯，
那刚才讲到刘德华这部电影哈，我突然觉得说我也在学习这一块，不简单，因为做好人做太久了，要跟这一些跟我们不同所谓的频率的人去。可能去跟他们在一起，要其实要接受那一关就很难，所以我也在很努力。那也有发现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尊重，即便他们可能有很多是我们真的看不惯的、很讨厌的，但是你稍微给他一点尊重，他对你的感激是100个谢谢。这是我最近遇到的，所以也很 surprise。
嗯。对啊，因为啊，各位啊，好人哦也有很多陷阱啊。你说啊，我们要当好人，哎，你要问问看你对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啊？就像柯文哲讲的嘛，你提出了一个论点啊，可是你的论述是什么？你对这样的一个提案好了，这个提案你为什么要提这样子？他的理由是什么？好，他有没有一个非常严密的啊一个理论基础，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常常都说我们要当好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啊，什么叫坏人？好，所以他没有那么简单啊，特别是碰到人这个动物，哪有那么简单？好，可是你看我们教孩子，我们就很容易让孩子以为好人是这样子，坏人是那样子，有没有？那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啊？那我们怎么跟孩子来探讨这个问题？你自己对好人跟坏人要不要好好的去深入探讨一下？对呀，好，你看，只要就赛斯的说法，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哎，没有坏人哎，人性本善哎，只有啊这个不得当的行为，啊，只有行为会犯错，可是不代表你是坏人。啊，赛斯讲的。有没有非常的慈悲？有啊，所以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去矫正、导正行为。可是我们并不否认，有坏的行为就等于叫做坏人，对不对？对啊，所以你看这个也好值得探讨。好，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那我们一边看书啊，那一边有问题我们再提出来讨论。 好，来，我们来看啊，今天要看到590页，好，从最后一句开始啊。好，其实在我复习一下在前面的那一段啊，前面的那一段。在我们哈所不知道的方法里面，我们的心灵感应都一直在通力的合作，来形成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实相。你们织出一张张心灵实相的网，它然后再结合成物质实相。你们并不一定是独自在织这些网，而是共同的。来，各位同学，就像刚刚他问我的问题，好，他自己比如说丢了垃圾，好，那假如说这个实相是大家共同所创造出来的，你丢了一个垃圾，会被别人也丢垃圾，好，那大家都开始一直丢垃圾，然后我们就让那些捡垃圾的人有工作，有工作，对不对？你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嘛？好，就是因为有人丢垃圾，所以才需要垃圾车啊，才需要有人来收垃圾啊。那这些人可以有工作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不是在说丢垃圾是对的，好，我是说他丢了垃圾，他心想说自然会有人来收。那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确制造了一个工作机会。然后更有趣的，只要你丢垃圾，你就会看到你周遭很多人都在丢垃圾。好，因为心灵感应似的，我们会吸引跟我们类似的事件来到生命里面，因为你的念头吸引力法则。假如你常常觉得很侥幸，或者说哎呀丢一下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看到，然后很奇怪的，你就会看到人家也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然后你心里面就哎呦怎么这样乱丢垃圾，然后你突然想到说天哪，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大家了解吗？心灵感应通力合作，这就是我们世界的物质实相会被创造出来的原因。好，不是说你做了没有关系，反正人家没有看到，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心电感应似的，你会吸引也在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你就会从他的身上有了机会看到自己的行为。大家了解了吗？心电感应，物以类聚，好，类似的事件，类似的人，总是不由自主的会聚集在一起。爱喝酒的人会不会喜欢找喝酒的朋友？会吗？懂了吗？哎呀，太有趣了。所以接下来他说，你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互相交织，你对你自己的思想负责，你需要学习思想与情感的威力，但这应该使你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你一旦觉悟到你的思想形成了实相，那你就不再是事件的奴隶，你只需要学那些方法就行了。学什么方法？学你看到思想是如何创造实相的过程，学会看到创造的过程，这个样子你才有机会来改变创造的原因，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过程了啊，我丢垃圾，吸引力法则，我看到别人也在丢垃圾。好，后来我就知道说啊，一定是我自己也丢了垃圾，所以我改变我自己，我不要去纠正人家，我改变我自己，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好，上个礼拜也是有机会，好，跟这个两个在大学教书的这个朋友在聊天，他们也是很感慨啊，现在的教育啊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哈。可是我当下我就讲，虽然哈，也许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灵教育是体制外的，也许我们也不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教育机构，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力量。就从每一个当你觉得这个教育理念不合理，由你开始做改变，我是不是也能够对我孩子的教育是开始从我自己对教育的一个新看法来做转变。我开始，我不要只是想推翻旧有的教育制度，而是问我自己我可以做什么。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这两位都在大学教书，那他们也觉得现在的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然后对孩子的一些协助，并不够，甚至有反效果。可是很多人都会感慨到好像就不得不配合， 甚至于常常配合完之后再来感慨两声，有没有？可是我跟他讲，当你觉得不合理的时候，那你有什么新的看法？好，假如你也接受这样的一个心灵教育的一些新的看法，那么你就要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行动开始做起。虽然你不要好像是小众，可是这边在讲心灵感应通力合作，有没有？假如这边一错小众，这边一个小众，这边一个小众，最后会不会变成联系起来，变成一个很主流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永远都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小。只要你看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不满意，那你自己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什么样的做法。好，你不见得马上会成为所谓的多数人的看法，可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少数人在影响多数人？政治人物是不是只有那几个？有没有在影响整个国家的方向？有吗？其实整个世界的运作真的是少数人在影响多数人呢，对不对？少数人只要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头脑，他有很清明的一些理念，慢慢然后按照这个理念脚踏实地的，然后还保有极大的热情，持续的一步一脚印的去推动这个理念，后来会不会影响很多人？会吗？对呀，赛斯教育基金会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用这个理念在影响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不是主流的，都还没有在什么主流社会里面呢，对不对？对呀，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了，好，不要小看自己，谁知道哪一天呢会发生那个第一百只猴子的效应啊，是不是？对，那个能量聚集到某一个程度，哇，突然就产生很大的效果了。好，那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是啊，我小小的改变，小小的改变，比如说我说我们每一天留意自己有没有站在比较舒服的位置上，每一天都小小的一点点的舒服，一点点舒服的位置，你后来会不会整个人慢慢就调好了，调到一个你随时都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位置上。好，跑出去了很难过，诶，随时知道回来。好，所以从小小小小小小的改变慢慢累积成一种习惯了，会变成一种模式了，结果你就很容易回到位置上来，是不是这样子？不要看小小的改变。好，好，那我们接着看哈，590页最后一句啊，你在这就学到啊，你将由阅读及倾听你的内我来学习。好，这句话你画下来吧。好，刚刚我们说啊，赛斯书看不懂，可是我们还是要阅读，对不对？因为我们又不会通，只好看。可是呢，我们真正阅读赛斯能够明白，是因为我们也学着倾听内我的讯息。好，因为赛斯是来自于内我的讯息，对不对？鲁伯跟赛斯连结，赛斯变了位置，每次都看那边怎么不见了，在这边。好，赛斯的讯息是透过鲁伯的内我传递的嘛？好，就在通灵的时候，那这些方法千百年以来就知道了，不只是如你所想的千百年，却是如你所知道的这个地球的一辈子，甚至在那个之前，当磁极是相反的时候，来，各位，这句话有没有很有趣？以前南北极不是我们知道的位置哦，是刚好相反，可是从2000年之后，我们的南北极又慢慢在对调位置咯，有稍微移动了一下，对，而且时间拉长了一点点，多少秒我忘了。好，这边赛斯你看他早就有提到，刚地球的这个历史，好，我们所以为的这个历史哈，其实都没有记录这个。好，但是赛斯讲，其实我们的南北极在之前位置就是相反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南北极又在慢慢在对调位置，所以你看大自然的那个气候有没有一直在变化。好，然后当天上还有其他的星星，当这些星球并非你所知的星球的时候，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星空，好，我们的这个所知道的这个宇宙，好，都只是我们所知道的部分而已。好，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更早之前有不一样的宇宙。好，我们看到的星星是看到的星星的过去，有没有？好，因为距离很远嘛，好，什么几亿万光年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的光，在他们来讲是他们的过去，是星星的过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 星星的亮光。对，好，接下来啊，他在问这个类似像大麻的那种迷幻药。好，他说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他是干的。好，我们跳过来。好，在我们自己的课里，我曾解释了一些在班上未提过的事，以下就是在这一个你似乎存在于这个宇宙的片刻，你却并不存在于其中。好，这句话很有趣啊，在这一个你似乎存在于这个宇宙的片刻，你却并不存在于其中。为什么啊？因为原子和分子有一种脉动性的脉动的性质，是你不常感觉到的。因此在你看起来好像是持续存在的原子或分子，反之却是一连串你无法记住的脉动。好，其实赛斯曾经有讲过，好，我们的意识一直都在闪闪灭灭。好，那原子分子在更小的单位是意识单位嘛？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原子分子也常常在瞬间来来又去去，而且我们的细胞也是不断的在生生灭灭当中。所谓的生就是你察觉到，所谓的灭就是你没有察觉到的时候。但是因为太迅速了，太快速了，所以以至于你以为你一直都在这里。好，像我讲话讲到现在，我都已经闪进闪出不知道多少次了。好，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好，因此在你看来好像是持续存在的原子或分子，反之却是一连串你无法记住的脉动。物质是非永恒的。好，因为物质其实并不是一直都存在那里，你只是感知它为持续的，因为你的感知机制并没有觉察那个脉动的装备。现在我是对这儿的朋友说话，因为他的背景，他对我在设法解释的东西也许能够理解啊一些。他在对一个工程师讲话啊。接下来他说，这些脉动在我们来说是否很快呢？好，他说，赛斯说，他们的确是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内我舍弃了他通常对肉体感官的倚仗，就会对这些在你看来似乎为空无的时刻有所觉察。好，我突然想到很多哈，那些高僧有没有常常都在打坐？他们在干嘛？觉察空无的感觉。他们就是把外在感官关闭起来，他们在觉知非外在感官所感知到的空无的感觉。可是空无并不是真正什么都没有。好，所以这个很多修行人为什么都要什么事都不做，对不对？什么事都不做，可是其实他们还蛮忙的，忙着什么事都不做。好，忙着什么事都不要做。对，你的意识以同样方式起伏，它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又不在这里，但物质的自己只关注于在那些物质实相里的片刻。可是呢，因为意识的起伏，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对那些当意识不是灌注于物质实相的时候有所记忆，而这也是你整个存在的一部分。这远不及它听起来那么复杂。举例来说，不管你记不记得你的梦，你的某一部分在催眠之下能记起在你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个梦。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去做催眠啊，好像会催出他从来不记得，甚至他根本不知道他发生过的事情，好，好像从潜意识里面去调资料出来一样。那这里在讲我们的某一个部分啊，可能比潜意识还要更深层的一个意识状态，在催眠下能够记起我们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个梦。那你看我们这一生中做过多少梦啊，做过多少梦。很有趣啊，我到台南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啊，他其实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来上课嘛。那这次我去，他本来是要带他生病的爸爸来，后来爸爸情况不稳定，结果他们自己夫妻两个就带着小孩子来。好，那他就帮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在上课，那个小孩子趴在我前面。好，有同学回应说好像在做瑜伽，一边做瑜伽一边听我上课，因为他头一直都仰着。哎，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哦，小女孩啊， 他一直等到课程上完之后，他才哭着要喝奶，在上课的时候都没有声音哦，都乖乖的哦。然后他就躺在那个躺椅上，我们就推来推去，好像要推一盘菜一样。当幼儿园圈那个小朋友，后来你还记得吗？我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讲的，我做梦梦见一个小女孩，然后我一直抱着她，我觉得她好可爱，她好漂亮哦。好，结果一月到台南去上课，我就真的抱着一个小女孩。然后呢，是在一月份开始，有没有象征性的意义？好，可以说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哈。好，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是女婴不是男孩子？讲的真好，女性哈，不是那个女人那个角色哦。我们说阴性的能量好了，怎么讲啊？比较阴性的能量，那阴性的能量代表些什么呢？对，包容接纳了，已经都不再只是用攻击性啊，或是用这种比较理性推理的方式啊来啊这个架构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旅程了。好，可能接下来生命的旅程有更多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整个走向哈，整个这个世界的走向，也许更多这种比较阴性能量的崛起，好，阴性能量的崛起，那已经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咯哈。是啊，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呢？对。好，我就预知你下一句话要讲这个。哎，对，假如我来的话，大家就我们提倡就是晚上做梦是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做梦部门，啊，一定要有一个部门专门在启动，在推动我们做梦的运动，好不好？整个台湾都在做梦，我讲的是真的。啊，假如说真的一个女性啊，一个女性来当政。好，也许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用比较攻击性的方式，好，或者说这种比较强势的或是对立的方式，好，可能应该有更多的是比较真正我们说你有一个论点，可是你提出做法，你提出你的观点，但是你也不见得要攻击别人的说法。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有一种习惯，我们借由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我们借由挑剔别人的不好来肯定自己的好，有没有？好，可是其实我们是对自己不确定的，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并没有100%的一种自我的信心，所以我们借由看到人家不好，然后来壮大自己的好。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批评人家。好，我们忍不住，我们这就是人性了，都有这个部分哈。我们为什么想要批评人家？好，我们总是看到别人比较差、比较不好的一个部分。好，所以。这就是假如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或是对自己的做法，好，慢慢去建立起更好的更深刻的一个信心，我们并不需要去借由推翻别人的论调来强调自己的论调多么的好，好，或是多么重这个重要。好，我们不用一直去挑剔别人。好，其实挑剔别人的内在真正的有一个心态，其实是对自己并不肯定的。可是这是我们的习惯，有没有？这是我们的习惯，对。好，因此啊，你的某一个部分也记得，那些当你不灌注于物质实相里的那些非片刻，当你的存在是全然在另一个真实的次元里时，而你在感知，我将称之为以你的参考术语来说，非间隔时间的时候，我比较喜欢非间隔时间这个名词多过于非片刻。你现在存在这里，它相对的叫什么？非存在，是不是？好，非存在。好，时间，非时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对，当然不知道，呵呵，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知道。啊，他要被体会，啊，他要被体会，这有点像是我们既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又不坐在这里，因为闪现的太快。我刚刚在讲原子分子是不是刷刷刷一直在明明灭灭、明明灭灭当中？我们所谓的明，就是你的感官感知到你在这个物质实相，可是所谓的非实相，是你的意识 刷一下又到另外的石像里面，好，那你的感官是感知不到的。好，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一直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你看我们感知不到，我们的肉体感官比较慢，比较迟钝，它感受不到，感受不到这种快速变化的一个过程。好，它的确就在这一生里，而同时这些非间隔时间在其他的时间次元里是一段时间。很好玩，我们的时间，好，我们所熟悉的时间啊，就是上一个片刻，这个片刻，下一个片刻。他讲的非时间是在其他次元里面感受到的时间感，不是这种连续性的时间感。好，那这样子怎么说啊？我最喜欢他这一段了。好，他说没有被讲出来的部分就是代表最多最多最深刻的意义。好，所以为什么无声胜有声？好，这个男女在交往的时候，好，常常都只要男人太沉默啊，就会被 K， 对不对啊？怎么 K 你都 K 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然后你就要把这段话记得，心灵的本质，这段话要记得。好，你说说出来的话，听得到的句子意义不大，你没听到的部分意义最深刻。好，我为了要传递我最深刻对你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来写散文一样哈。啊，再说一遍很难了，很难再说一遍。意思就是说，我说出来的句子，我说出来的语言，好，能够表达的意义，对，是有限的。而我对你的爱如此深刻，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好，所以你看这个赛斯说，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带着意涵是最深刻的，所以我尽可能保持沉默，以表达对你最深刻的爱意。你再叫我讲第三遍句子又不一样了啦，我记不起来了，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可是我们对沉默哈，有的时候很不舒服，对不对？你为什么始终都不讲话？会生气，对。可是真正达到刚刚那个境界的人并不多了，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是怕说出来被人家挑剔了。好，不说还好，越说哈，你的啰嗦越多哈，然后就开始挑你语句的毛病哈。那有一个太太说，有一天照镜子，她被她自己吓到了，怎么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她先生说，你就知道我的痛苦了，我每天都要面对你。好，接下来啊，他说这个可不可以以与灯塔的旋转灯光相比呢？他说可以，假如你喜欢这个比喻的话啊，搭在那个灯塔的灯光，那个在海港旁边的灯光，它不是一直在闪吗？哎，明明灭灭，明明灭灭，它一直在换位置嘛。嗯，好，那他说我想到的比喻是有关电磁波的一种整流过的载波，我们能觉察的间隔时间是振波，而非间隔时间是负波。好，这就是我为何针对你说的原因。脉动除了正负两者之外，还有没有更多？好，那这个刚刚回答的就是那个工程师哈，所以他会讲这些专有名词。他说有的，而全我对所有这些实相都有所知，你们全知道你们自己以及你们的弱点与失败，那为何假设你所知的自己是你唯一的自己呢？我这样说并无不友善之意。的确，你一定想到过你还有没用到的才能，与你最深存在相连的其他实相也还没有在你所知的存在中表现出来。好，我要你想想我所说的非间隔时间的暗示。好，我在这里停一下哈，这个比喻就像是，好，各位，比如说，好，你现在才要去学开车，有没有人现在还不会开车的？哦，还不少啊，还不少的意思就是说1、2、3、4、5哈，6。好，那有执照但是从来没开过车的。哦，好，也有哈。有执照照从来没开过车也不敢开车的。也算哈，不敢开车。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执照的，觉得那个根本不必要，有没有？不必要拿驾驶执照。嗯， 对，所以锻炼身体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拿驾驶执照，好，只要有脚踏车就可以了。好，我意思就是说哈，你现在就算没有执照，也没有去考汽车执照，有一个自己考上执照而且可以开车的这个自己有没有存在？好，这叫做非存在，懂了吗？你的存在是我现在不会开车也不想考执照，可是有一个非存在叫做可能性的自己，叫做有执照而且会开车。好，你现在呢什么乐器都不会，可是会弹钢琴的你叫做非存在的你，他会弹钢琴。现在你生病啊，比如说身体不舒服，有一个非存在的你身体是很健康的。好，那这个非存在怎么样来到你的存在的现场呢？意识焦点转移，有没有去看到你所有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部分都叫做非存在，但是非存在是在另外一个状态里的存在，是在另外一种实相的状态里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吗？所以赛斯就讲嘛，你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才能叫做非存在，但是非存在不是不存在哦，它只是等在那里哦。好，还没有到你的这个这一生的肉体实相所感知到的这个实相。所以你有多少非存在的自己？超多的，对不对？超多的。那当然呢，那都是另外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实相，那里面有没有很多的自己也在运作？有，可是相对于醒时的这个自己，它都叫做什么？非存在。可是赛斯这里为什么要讲非存在非间隔时间？是因为非存在非间隔时间的意思是它是存在的，它只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存在，它并不是不存在，懂了吗？啊，它不是不存在，很好玩哦。好，来，接下来啊，他说啊，一个非间隔时间对我们存在的另外一面会是间隔时间吗？他说对的，而他们不会感知你们在这儿的存在，因为对他们而言，它会是个非间隔时间。我们现在存在的，我们梦中的那个时间有没有存在？梦中的那个时间感有没有存在在现在？对现在而言叫做非存在，非间隔时间。好，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醒着，我们醒着的时间感觉是间隔的时间，明白？过去现在未来，可是在梦中那个时间感跟现在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梦境里面的时间对现在来讲叫非存在。那么在梦境里面我们现在醒时的时间对梦境的自己叫什么？非间隔时间存在吗？好，大家知道吗？好好，所以是相对着啊。这会不会是对我们所有人生都同时存在的钥匙，对非时间的钥匙？他说的确如此，某个晚上我会告诉你，你该改变你对人生这个字的观念，这是我对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所给的第一个暗示，不论是在我们私人课或是班上都是第一次。只要想想当你用人生这个字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就明白这个用语是如何狭窄了。来，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我们通常只是对焦在我们肉体感知到的这一生，对不对？可是赛斯在讲什么？肉体感知到的这一生只不过是你很多很多非人生非存在时间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懂了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实相的人生？好，拿个比喻来讲，赛斯在讲所谓的内我其实感知到你所有转世的自己的人生。赛斯在跟鲁伯讲话的时候，他是特别对焦在鲁伯扮演真罗伯兹的这一生在讲话。好，可是赛斯有没有同时感知到真罗伯兹的所有转世的自己？有，所以他为什么叫他鲁伯？鲁伯代表什么？就是真罗伯兹的存有的名字，存有包含了所有转世的那个自己，现在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他叫他鲁伯，鲁伯是存有的名字， 真罗伯兹只是鲁伯这个存有里面的某一个人格片段体。赛斯在跟鲁伯讲话，叫他鲁伯，是因为他对着真罗伯兹的那个大的存有在讲话，是对着他所有转世的自己在讲话，而真罗伯兹只是鲁伯这个存有的其中的一个人格，其中一个转世的自己，就是传赛斯书的这个真。好，安尼听有吼？一定拢听有，大家拢听有，拢就明白，非常明白，非常明白。在你的那个非存在的那个自己完全都明白，现在存在这里的这个自己稍微想一下，也会慢慢明白。对，好，我们将结束我们的课，但我有一个短评。我以前说过，你们将来再也不会比现在更死。现在如果你了解那个短评而思考它，你就会了解今晚我所说的背后的许多事。假如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肉体的这一生，那你当然死过很多遍，对不对？好，那我讲说你死了也不过就是你某一个转世自己的死。好，并不，那你所有的转世自己你都不知道死过多少遍了。所以死要不要害怕？你看大家都没有说话，死还是蛮可怕的。好，在我们的这个存在的人生，死是可怕的。接下来啊，那么我们过去也从不曾比现在更活生生。好，那是正确的，只不过在你现在涉及的生活里，你并没有灌注于你活力的全部潜能上。各位，你每一次都只能灌注在一个小小部分的潜能，有没有？你要开发自己的一个潜能，有的时候你还觉得还要花好大的功夫哦。好，那结果这个潜能也不过就是你所有潜能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其中的一个潜能。好，所以尽可能用你的想象力去扩展你自己。所以用角色扮演，它都是想象力的一个扩展。你透过想象力，你可以扮演很多角色。那你可不可以让你在这个实相里面扮演一个可以配得上你想象力的那个角色，然后用一些象征性的方法来慢慢接近你的梦想。好，这句话很绕口，简单来讲，透过你的想象力扩展你自己，然后在物质实相上，假如他非常强烈的想要实现，你可以用着你的一些比较类似象征性的行动来配合你的梦想。比如说我今年我说要出唱歌 CD 嘛，那我最具体的行动，我真的会去找一个老师学发声，好，很正统的歌剧老师来学唱歌，这就是象征性的行动，对不对？而且我现在就开始卖预售票，可不可以？我们有好多潜能，可是你往往是你的头脑说不可能而限制了它，对不对？可是假如我们能够越来越开阔的话，有什么不可能？在你此刻你会对焦，你会希望发展那个潜能，那么表示也许这个潜能对现在的你而言是比较重要的，对，对你现在的自己来讲，可是它不是唯一的，它不是唯一的。后来我就想，对啊，我应该年底要开演唱会，我现在就得要去租借场地嘞，否则到时候借不到怎么办？你们觉得多少人的场地比较够？小巨蛋太大了，我觉得那个声音会散掉，这样不好。那个我的是走精致路线。文化中心几个位置啊？文化中心那个声音不好，要到那个专业那个音响效果好的。中山堂有多少人啊？国家音乐厅是吧？我们先慢慢再征服到台北了，我们先在台中好了。台南文化中心声音效果很好是吧？哎，上次我们在那个太平的那个，哎，对，台中艺文中心那个声音也很好啊。好，我们就借那个场地。好，先去。对，一张票2000哦。全数捐作赛斯教育中心的那个啊，对啊，那个公益演出。 假如我写出摇滚乐的话，我就对啊，我们现在要自己作词作曲啊，我已经开始在写了，真的叫象征性的行动啊。好了，你们今天在现场的都是我的团队啊，怎么样，一个也跑不掉啊，负责到街上去卖票我们这个公益演出，我跟你讲，第一个你要相信魔法，第二个你要有象征性的行动，好，第三个模仿可以啊，你可以透过模仿，比如说他想学林志玲，那你就模仿林志玲走路的台步，还有他嗲声嗲气的声音啊，林志玲的声音还蛮嗲的啊，对不对？可是奇怪，我也蛮喜欢他，我觉得他蛮自然的，我觉得他没有做作，对，好，那你可以稍微，比如说你的服装、你的造型，可不可以开始模仿他？从模仿里面走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象征性的行动啊，对不对？啊，他也不会伤害到谁嘛，对不对？所以，你尽可能用你的想象力去扩张你的潜能，然后用象征性的行动，在物质实相里面一步一步的引出这个潜能，然后让它慢慢跟物质实相的你对焦，是不是这样子？好，各位好好想想你的潜能，怎么去连接你的潜能？哈，来，我们接下来看啊，曾经有过木这个大陆吗？哈，有的。现在我告诉你们，记住你们的梦，在你们的范畴里，我再告诉你，不只要记住你的梦，并且要学会在梦的中间醒过来，而了悟你能在他们之内操纵。我有没有常常跟各位同学分享，我们要练习记梦，进一步的要练习在梦里面醒过来。好，醒过来之后创造你的梦，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知道你在醒时的生活，在物质实相，你是怎么在创造你的梦了。它就是像在梦中一样，动个念头马上就发生。好，所以练习在梦中醒过来，知道自己在做梦，然后改变那个梦境。这个时候你的意识是比较警觉的。好，在梦中醒过来，看到现在自己在做这个梦，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讲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我要换一下，我就改了，就改剧本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一直在写剧本，一直在创造那个梦。对，然后梦中梦中梦，有的时候醒过来，哎，醒了醒了，哎，结果发现你还在梦里面。好，就是像全面启动一样嘛，那个梦有一层、两层、三层，嗯。对呀，你就开始又重新创造了，你多了一个念头进去，那个梦就被改变了，多了一个念头，梦境就变了。对，好，他们是你的，并非什么被推到你身上而你对之无能为力的东西啊。我们在用我们的存在像我们用梦一样吗？我所说过的话适用于你刚才说的话，在某个范畴内，你所称为物质实相的是个梦，但在较广义的范畴来讲，它是个你创造出来的梦。当你了悟你形成了它，你就进入了你的全我的记忆里，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创造出来的梦境。好，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你感知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你的全我的记忆里，你的全我知道你做的每一个梦，而你现在的物质实相的人生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个梦境，人生如梦。而当你了悟你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了你一生的事件时，你就将学会控制你全部的意识，不论他在此生以何面目显示他自己。透过所有这些，你必然会了悟你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你还要记住哦，这一生是个经验的次元和真实的次元，即使相比之下它只是在一个较高层实相里的一个梦，在那个层面你有较广大的意识。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一生的经验也不过就是在一个较高层的实相里面的一个梦，那在那层面你有较广大的意识。好，赛斯曾经说，你们大家都是活在我的梦里面，我们都是赛斯做的一个梦，我们是一切万有的梦里面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实相而已。 好，只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梦。我们这个实相，假如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实相，那每一个实相都代表一切万有的梦。那对我们个人而言，我们的存有记得我们每一个梦，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跟其他不同的实相也全部都只是一切万有所做的梦，我们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梦境。大概你听有没有？佛经也是这么讲的，佛经的道理也是这么说的。正确的说法我一下讲不出来，可是佛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有没有？你们活在我的记忆里，你们就活在我的梦境里。我们不过就是所谓一切万有的一个梦，甚至于你的梦境就是那个梦中梦中梦中梦中梦，你自己在做的梦，对一切万有来讲，就是他的梦境里面的梦，梦中里面的梦，梦中里的梦，如梦似幻的人生。好，继续练习，继续做梦，继续做白日梦，也继续晚上好好的做梦。好，所以持续的去记梦，把梦记录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去了解我们意识变化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其实解梦自己最知道了。好，那梦境都是象征的意义。好，也许有一个机会专门来讨论什么是象征。只要你对象征的意义越了解，你就越知道自己的人生。好，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对你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